虽然我们有高科技的投影机，但是手上有一本圣经，无论是电话的圣经也好，任何影视的圣经也好，还是有帮助的啊。在去年在国内的时候，在某一个城市走路的时候，看见有一个牌子干部训练分校带领我的那位弟兄告诉我，这是一个大专程度的一个专门是训练党领袖的一个地方我也知道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省份也有相似的学校，而且是在那里训练第一代第二第三甚至到第四或者第五代的领袖，这样的话国家也好党也好就会有一个连续不断的领袖的产生，没有那一个断层的现象。当然我一看到这个的时候马上就想到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教会的里面，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在许多的教会包括了华人教会在内都是在谈论到将来的一些的领袖，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传道人也好教会的长老执事也好，有时候感觉到好像是进入了某一些的危机的一样。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够训练第一代第二代第三第四甚至第五代的教会领袖的话，那就穷来再也不需要担心将来的领袖从哪里来了，是不是？那如果我们要训练将来的领袖的话，从哪里开始？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内容是什么呢？我相信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意见。当然这一个领袖的这一个问题也因着在普世都有一个现象而受到以更深一层的干扰，那就是在普世不论你是在哪一个国家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大家对在任的领袖都有一种的不信任感，是不是？一提到的领袖无论在哪里社会也好包括有时候在教会也好有一种的不信任。我也知道当我们一看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正如我们去年看提摩太前书第一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我们马上就说这是一段有关教会长老资格的一段的经文。那因为我不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我不是教会的执事，所以这段经文就与我无关，是不是？不错，这段经文的确的是讲到一个长老的一个资格，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一封的信是写给不单只是写给提多的，也是要在当时所有的教会里要念的一封信，而且不单只是第一世纪的信徒要念的一封信，而是随着下来的二十多个世纪的信徒都是要念的一封信。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它的内容已经就不再停在对某一个群体人说的，乃是对所有人而说的，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信徒。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会看到的就是神在那里教导我们，透过保罗的书信，就是我们对教会的领袖，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当然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的问题，那就是这段经文好像跟我日常的每天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自己的感受是觉得当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不是单单停留在这一段话对我有没有什么关系，对我的生活对我的家人有什么关系。我是觉得当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要记得神话语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在世界里包括在他的家里要如何的生活。当我在继续进入这一段经文的主题的时候，我想做一两个很简单的一些的观察。首先在第五节保罗跟提多说，我从前留你在格利特岛， 如我上次说的，格利特岛是在地中海的一个岛，是在塞浦斯啊 Cyprus 的西边。保罗说，我以前将你留在那里，很可能保罗那个时候跟提摩太啊提多是在一起的，后来有事情，所以啊保罗就提早的离开。他说我把你留下来，为了向你办一些还没有办好的事情，而且呢是要你吩咐你按照我吩咐的在各地设立长老。在中文的看来的时候，就是在各地每一个地方你都要设立长老，但是在原文和其他的翻译本里，这中文不一定翻译出来的，这里是长老是多数的，所以不是光光设立一个长老，乃是在每一个的地方，在各地方你要设立一些的长老，长老们。所以在这里很简单的看到的，长老不是单独的一个，乃是多数的，也就是说教会的领袖领导不是一个，也是乃是多数的。第二，在这一段和提摩太前书三章的这一段相似的经文里，我们注意到的是领袖包括了教会的长老，也包括了教会的执事，所以我们往往是用领袖来描写这一类的经文。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的经文里，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跟提多书第一章，虽然是提到长老，但是却没有提到教会的那个架构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应该是长老在治理呢，还是应该是长老执事在治理呢，还是会众在哪里治理，这些对这一类的话题题目圣经是相当的沉默，因为他的沉默，所以有空间有各式各样在教会的历史里来有不同的治理的方式。然后第三个的观察就是这里说的那些的长老要设立长老，是一些的人已经彰显了表明了一些生命的一些的指数或者素质，而不是说因为你是长老所以你要这样这样，乃是说从一些已经有这样素质的生命里的人当中你要设立一些的长老。在这里我们先看的第一点并没有反映在你们手上的大纲里，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对神教会的管理者神有相当高的要求，就是对教会的领袖神有高的标准。在第六第七节，如果有人无可指责，就是他家庭的生活等等。然后第七节，因为监督就是长老，长老跟监督这两个字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互相换用的，因为监督是或是长老是神的管家，所以必须无可指责。在这里很清楚的带出了这一点，就是是无可指责的人，作为一个神的管家一定要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并不是说你是一个完全的人，你没有犯罪了，你完全的已经所谓的成圣了已经什么都做得最好没有错误的，不是那个意思。无可指责乃是你过着一个言行一致的一个生活，当你犯错的时候你能够认错，然后你再走再起来走，是一个就是当也会说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是在教会内跟在教会外都有一个好的一个名声，无论在哪里，当人一提到这个人的时候都能够说这个人是一个好的人，这是一个英文是叫做有一个有 integrity 的人。当然 integrity 这个观念在西方是经常见到，但是我们总是很难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好像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我们华人当中，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是比较缺少的一个字句。但是这里主要的就是如果你在神的家里面要做一个好的管家的话，做一个领导的话，那你一定要有好的声誉。我也跟你们在不同的场合也分享过这一类的话语我经常的听见，无论是在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或者是在这里的教会，然后最近也是在几个礼拜前透过一个邮件看到下面的这一番的话语。我是在这里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然后在这个教会有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多认识了一些的人，我看见某些的人在教会里面非常 活跃的在那里服侍，扮演一些领导的领袖的角色。但是在这个社区里，我也认得他，我对他的做事为人，对他的做生意的手段等等，我非常的不能够认同。所以当我看见这样的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是这样活跃的时候，甚至做教会的领导，我感觉到非常的灰心。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决定去另外的一个教会。当然我也知道，如果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大概很快的也会发现在那个教会里面也有相似的人在。不是在这里替我们的过错来遮掩、来遮盖，乃是圣经对教会领袖的那个要求是相当高的，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为什么对领袖要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因为他是在神的家里是做一个管家。教会不是单单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群体，一些背景相似的甚至皮肤颜色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教会是远超过这样的一个群体。教会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社交的群体，但是教会远超过的。因为当信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是在哪一个地方，在一个大的建筑物里面也好，在一个没有建筑物的场合之下，教会就是神那一个无形的国度的一个有形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代表，好叫人看见这个有形的群体的时候，他们能够稍微明白那一个无形的国度是怎么样的。因为教会是神在地上居住的地方，为了这个原因，所以神对那些在这教会里做管理的、做管家的，他有高的期待和他的期望。在下面的一些的内容，我相信在去年的一月份在长子的旧制里，在去年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大概已经都读过，所以我在今天会尽量的避免重复过去大家已经学习到的一些的真理。在这里我们要开始进入来看的，就是做领袖的必须要在哪些方面要无可指责。无可指责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你要无可指责就行了。保罗好像不放过我们，你要无可指责，那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在哪些方面你是要无可指责的。首先的在第六节，如果有人无可指责，怎么样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儿女都信主，也没有人控告他们放荡或不受约束，才可以做长老。神在这里说的，如果你是教会的长老，如果你是教会的一个领导的话，一个领袖的话，首先你要在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婚姻生活里是要无可指责。你要对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你要忠心，而且你被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说，你要被你的孩子们所尊重，因着他们对你的尊重，因着你的那个正面的影响，他们也跟随主，他们也信主。在几年前，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另外的一个教会，很多人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当牧师，当你说另外的一个城市、另外的一个教会、另外的一个人，你是不是指着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那我要向你保证的，这的确是另外的一个城市、另外的一个教会，跟这个教会完全无关的。有一个执事，然后大家发现他在那边他有他的家，然后大家发现他在另外的一个国家还有一个女人。当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教会就要求他要辞职，而且给了他一些适当的纪律。在一般的社会的团体里面，人才不管你的家庭生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你有一个太太、两个太太、三个太太，你在两地两岸你有多家庭的话，人家才不管你，只要你办事能力强，你能够有这一个责任、那个力量，可以把这个事情、把这个组织做得好，就要找你来做。你家庭吗？那是你个人的事情，是不是？ 但是来到神的家里，我们用的一个专用名词，来到神的那个经济的范围里，神不是这样做的。神不是单单在那里寻找一些办事能力强的人。如果这样的话，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神很乐啊，到处都是一群办事能力强的人，是不是？但是神要的，就是一些在家庭生活的里，是一个没有不可被指责的人。这是神的那一个经济的范围的，神的那一个条件。如果在他的家里要做领导的话，必须在个人的家庭婚姻生活里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当然要应用的话，好像不是太容易，是不是？我这几天在想的时候，一直在想跟我们这个教会怎么样应用。当然我可以很笼统的说一些，只要你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就行了，但是好的家庭生活非常的抽象，是不是？而且我们礼拜天见面，或甚至有时候礼拜五见面的话，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一点点。让我冒一个险说一些的话语啊，我不是在想着某一个人哪一个人，但是尽我所能的把它应用在这一个教会里。如果我是一个教会的长老，我是一个教会的执事，教会团契的辅导，教会的同工，我想这样子一讲的话，大概包括了我们当中一般人了吧，是不是？当然我们说是同工，不是领导。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字，如果你是在团契里面服侍，是一个团契的同工，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是一个领导的。教会的长老只是不能说啊，我是这个教会的同工而已，不错，你是同工，但是你不能够忘记你还是一个的领导。我们有些时候要问的，我这一个做领导的，我在家里面有没有用那个适当的影响，把我的家人带到耶稣那里，使我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就信得住。有没有在我的影响之下，我的妻子、我的配偶和我一起的是参加团契的活动，和我一起的来教会，在一个教会在那里敬拜神，或者是一个家庭在那里敬拜神。如果我不能够用我的影响导致我的家人一起的来服侍，一起的来参加聚会，一起的来敬拜的话，我怎么样能够影响其他的人呢？神要的不是就是一个人能够服侍他。我觉得这往往也是我们华人教会所犯的一个很大的错。到哪里我们要看人的时候，第一个看的就是你能不能够在这个教会服侍，你对这个教会有什么贡献没有。但是我觉得神所看的远超过我们所看的，神看的时候是看这一个人在他的家庭婚姻生活上是不是一个无可指责的。然后在第六节的最后有一句话，没有人控告他们放荡或不受约束才可以做长老，做教会的领导。放荡或不受约束，这里是指到这一个做长老做领导的，必须没有人控告他们那一个像野马一样的生活的方式，没有听别人话语的余地，只有让别人要听他的，他不能够在任何人之下在那里做事的，就是放荡不受约束，没有人管得住的。在这里好像也蛮清楚的，如果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他是不适合在教会里做那领导，在那里影响人，在那里管理神的儿女，在那里供应照顾神的子民。除了在家庭的生活上是要无可指责，然后在第二方面是在讲到一个人的品格，他的个性。当然我们一谈到个性，我们说个性改不了的了，我们试试看看圣经说的是什么。在第七和第八节，保罗列了五个 我们要避免的行为，但是同时又列出六个我们要拥抱、要接纳、要欢迎的行为。首先是不任性，不任性乃是说一个不傲慢、不骄傲的人。因为一个任性的人、骄傲的人是一个喜爱自己的，将自己看得非常的高，而且自己有很强的意见，很难接纳别人对他的给他的意见，很难去考虑别人的意见，因为他的那一个总是最好的。然后第二个，不随便动怒。不随便动怒这个字在新约的圣经里只有在这里出现的，这里是讲到一个很轻易被环境、被人在那里导致他会发脾气的一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太过分敏感的，你讲的一些话不合乎他心意，你在一个他不能控制的处境里，他就会在那里发脾气了，在那里不高兴了。我想这些在我们很多时候在国内的新闻我们经常会看到，我相信无论在哪里的都看见，在国内好像最近这几年比较多一点。最近在国内的新闻报道，在温州有一个年轻人因为停车的缘故，当然在国内停车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车多的地方，才不管你可不可以停车，只要有空位的话，那就是给车子的地方，是不是？特别如果你是那开车的人，也不管这是公家的也好，是私人的也好，但是在停车的地方往往一个空间不是单单你看见，有好几个人也看见的，是不是？你就会进去了，而且总会有人收钱，你问这是收了交给谁，他说不关你的事，你说你就是要给钱，给了谁你也不知道，你不能控制的。好，有一个年轻人因为停车的缘故他伤了对方的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然后有一个好心人要做和事佬，要做就是做调解的，他也被打伤了。这些都是一些没有控制的脾气，而且没有控制的脾气，那些的轻易发怒的，往往是对人际关系是非常的破坏性的。我蛮喜欢箴言，我也会鼓励大家每天看一篇的箴言，在箴言里有这样的话语，当然有很多关于发怒的，我只把它抽了一两段。容易发怒的人不要与他为友，脾气暴躁的人不要与他来往，那是在圣经里的。然后29章22节，容易发怒的人引起纷争，脾气暴烈的人多有过犯，这是一定的事。你不经过大脑，你就不高兴，你就发脾气，大声的吼叫在那里骂人等等等等，那一定会犯错误的。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很容易的把人从他那里赶走，所以这里说不适合做一个教会的领导。然后不好酒，一个人没有自己控制的话，他就会随便的在那里喝酒。这里不是光是说喝酒，这里说的是好酒的人，上了瘾的人，因为酒而且喝醉的人。当然在今天的世纪，除了好酒、酗酒，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看电视也是被电视迷住了？是不是有些的时候我们上网也会迷在网上？是不是你一坐在桌子上，如果你的桌前有一个电脑的话，会不会第一件事你把它打开，一打开之后第一件事看看有什么新闻，你就进去了，有赌博，还有色情的，这些都是一些上瘾的，是在这里说的。然后不打人，圣经非常的清楚的不允许打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打者爱也，是不是？如果丈夫打太太的话，家人会说这是应该的，会有的事情啊，忍耐一点，将一些不正常的事我们把它正常化。但是要回到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不管是谁你不能打，不能伤。不单是如此，话语也能够伤人，是不是？在今天这美国这个社会里，打人是少有的事情，但是话语的伤人 小孩子从小就知道了，是不是？有些时候那些的话语可以深深的伤害一个人，导致那个人要离开教会。如去年在长子的就职礼的时候，我曾经提过，我们的话语，从我们嘴里出来的话语是要用来造就人的，是用来医治那些有伤痕的人，是在那帮助信徒的成长和建立。然后这里又说的不贪财，是不贪不义之财，不应该有的你不要去贪，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要贪。财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接着马上下来就是说那拜偶像的，当你贪爱一样东西的时候，那样东西就变成了你的偶像。当你贪爱钱财，当你贪爱权力，当你贪爱名声的时候，权钱名就成为了你的偶像。这一些都是在神教会里做长老不该有的。当保罗列出了这五个要避免的行为，他接着下来就列了六个是一个做领导的必须要有的品格。一个做领导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叫团契同工的，这一些的领导要接待客旅。我还记得有人说，神给了我这个房子为的是要我能够接待一些的客人，能够代表教会来接待一些的传道人，一些的有需要的人，就是接待客旅。在当时所谓的客旅往往是你不认识的人。今天我们大家都有智慧，是不是？我们接待的都是一些我们人家介绍的，是可信的。好，这是要接待。然后要喜爱良善，就是要爱好的事情，要爱那美丽的事情。不需要凡事都加一个基督徒教会等等才是好的。在我们生命里好多好的事情，很多美丽的事情，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去爱的。因为我在追求好的，在追求美丽的，所以我绝对要避免在人的后面说人坏话的事情，因为那是坏的话，是不好的。然后除了喜爱良善，还有自律。自律就是能够管住自己，把自己管好。这个包括了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行为。在箴言又是一段我非常喜欢的话语，很多的时候在做辅导我都会蛮喜欢用这一句话，25章28节，人若不控制自己的心，就像没有城墙毁坏了的城一样。当然我们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没有城墙毁坏的，没有城墙毁坏的城是尼希米听闻耶路撒冷的状况。耶路撒冷怎么样？那个时候人家告诉他，耶路撒冷就是像那一个没有城墙毁坏了的城一样。然后在箴言这里的翻译是，人若不控制自己的心，在另外的翻译本，人若没有自制，他就像一个没有城墙毁坏了的城。一个没有城墙毁坏了的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欺负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你看见许多的人从小的时候开始，如果没有学习这种的自律的话，你看他的生命就是不停的被人利用，被人影响，从一个关系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关系，任何人都可以来欺负他的，是不是？在这里说的，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话，你是一个要有自律，要管住自己的，能够 管住、控制住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行为。然后接着下来的，做一个做领袖的，除了自律，要公正、公正、公平，这些都是神的品德，是不是？他是那位公正的神，他办事是公正、是公平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的要记住，要对待每一用公平公正来对待每一个人。我们要替那些弱小的、不能够保护自己的，是小孩也好、大人也好，我们要替他们讲话。我们要做那些不能够自己替自己辩护的人，我们要替他们说话。然后一个做领导的、领袖的，要以圣洁。圣洁不是一条的清单，做一二三四五就是圣洁了，不，圣洁的意思乃是像神一样，就是在你我的生命里，我们要反映出神的圣洁，反映出神的恩典，反映出神的怜悯和他的慈爱。然后在这里最后的一个，我们要培养的、要欢迎的、要拥有、拥抱的一个的品德品，一个品啊，一个品性，就是要自治。这个自治是圣灵的果子的一个，是不是？你读了圣灵的有九个果子，最后的一个就是自治，英文是叫做 self discipline， 自己的约束。你看看，如果你没有自我的约束，没有这个 self discipline 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做到上面的那几样，你只能够说上面那几个都很好很好，我同意，完全同意，但是你做不做得到啊，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我要他做得到，但是我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一个没有不能够自律的人、自制的人，他是没有，他只是会讲这些很好很好，但是他自己做不到。然后最后的一个，在哪方面要无可自责呢？是要在教义的上面要成为一个无可自责的人。保罗讲了这些的品格之后，他就进入到教义，在第九节，要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正道。就是这一个人做领导的，他要能够坚守那一些正道，为的是什么？能够教导别人，而且能够纠正那一些，纠正说服那些反对的人。我们注意这里讲的纯正的道，那一个，对不起，可靠的正道，合乎教义可靠的正道。另外的一个翻译本是啊，原来的字也包括了那纯正，包括了一个健康的正道，健康的教义。这里讲的那一个健康的教义，那一个纯正的正道，哎，是指说在旧约圣经里的那些先知的教导，新约里耶稣的教导、使徒们的教导，那是纯正的真道，是可靠的，是健康的。除了你知道之外，这里又很清楚的将下面的两个知道之后要做的把它说出来。你知道了之后，你要教别人，不是光是我知道，我知道，不能够停在那里，要能够教别人。你能够用神的话来鼓励、来劝勉人，并且能够说服那些反对的人。所以你看见，你要多重要，你要把这个正道把它把握得住。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那你说我们听的不都是正道吗？我们所接触的不都是正道吗？作为一个教会的领导，作为一个教会的长老、执事、团契的领导，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我们信仰里的那些核心的教义是什么。核心的教义是那纯正的正道，是你不能够妥协的。是纯正的正道的意思，可靠的正道的意思，也就是有一天如果需要的话，你能够为他而舍命的。也正如历代以来的无数的信徒，就为了那纯正的正道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是你可以为他而死的那一个正道，那一个核心的教义。这个核心的教义包括了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信称义、耶稣基督的再来、最终的审判和永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没有在这包括时间在讲，那些是核心的教义。 这一些也都是在这个和其他教会的组织约学也好查经班经常在那里教导的。除了这个，我们也需要认识有没有个人的信念或者某一个教会的信念。可能这个教会跟那一个教会，你和我在某些的信念上我们可能会有差异，在纯正的真道上我们是一致，但有些的信念我们可能有不同意的。譬如说，一个教会的那一个治理的架构应该是怎么样的？是要用长老来治理呢？用执事呢？长执呢？还是会众在哪里做决定？这些是一些信念，也包括了妇女在教会的角色，特别在教会的领导的那些的角色，也包括了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圣灵在教会的工作的那一个的彰显是怎么样的。这些是属于一些信念的问题。当我们来到信念这个层面的话，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尊重。你跟我不一定是一致的，因为神创造了你，创造我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某些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一定一致的信念，但是这些不一致的信念跟哪一个核心的教导真理是不一样的。当你我有在信念上面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互相的尊重。但是如果我对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一个地步，把这个当成了我这个核心的教义的时候，那会不会就要另外找一个地方跟你个人的信念是一致的。在我们最近的有一次的 interview 里面，那不是最近啊，去年的一个 interview， 有一个来 interview 的弟兄，他说我经常提醒我自己有左手有右手，在我右手里面有一些的要教义，然后在左手也有一些我经常要衡量的，在右手的这些有多少我是可以拿出来的，有多少是我不能够拿出来的，不能够放的，是不是？这段圣经里面讲的，你要持守那可靠的真道，那一个核心的教义，是你我做领袖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也希望在未来的一两年，我们再从讲台上面，我们也能够更多的一些的，有一些的学，讲台也好，在长智的层面更多的学习，那核心的核心那纯正的啊，对不对？可靠的正道是什么？今天看见了华人的教会、韩国人的教会，往往都是为了个人的信念在那里分裂，好可惜啊！有多少教会的分裂是因为那纯正的正道在那里分裂的？你所看见的都是为了一些信念，那些一些次要的在哪里分裂，这是神不喜悦的。每一个做教会的长老的知识的，要抓住这一个可靠的正道，不能妥协的。我个人蛮喜欢他，蛮喜欢煮菜的，烹饪。如果我在外面吃了一些好的东西，我喜欢的话，我大概第一个念头，我想知道他这个厨子是怎么样的。我也会想，如果他能够做的话，那肯定我也能够做，所以我会尝试啊。当然，我要知道那个标准是什么。是，当我有一次发现鼎泰丰的那些包小笼包的那些人都是非中国人在包的时候，我非常的失望。那为了避免被人控诉的话，我就细节就不讲了。你如果你去到加州某一个鼎泰丰这个小笼包的地方的话，你就会看见谁在那里包，谁在那里包啊、擀皮啊等等。那我一看都不是中国人在做，我说哦，他们能够做，大概我更加能够可以做。我对某一个厨我非常有兴趣，就是白宫的那个主厨，在白宫里面做厨的那一个，我非常的有心，一直跟了有好几年的啊，知道想知道他是谁，他做些什么。目前的这一个主厨，他已经服侍了两个总统，布希跟奥巴马。他是在，我想到这在白宫里有总统一家的日用的饮食， 也有客人的隐私，然后也有国宴吧。美国的国宴不像是在人民大会堂那里面主办一个大的这种宴席，是在白宫里面，大概也有几百人的这些的宴席。我蛮好奇的，他怎么做，他做什么，他做的东西不能够不健康，是不是？又要健康又要好吃啊，他怎么做？好，现在的这一个是在他23岁的时候，他从菲律宾来到了美国。他在美国的头几年，他就是在芝加哥的一些酒店里面的厨房做这个沙律的，就是帮人切了沙律，然后把它调整混在一起的，就是做那个，做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在1995年的时候，他就被聘请到白宫里面做一个助理厨师，然后十年之后他就成为了那个主厨。大家对他的认识是这样说的，他是很殷勤的工作，非常有焦点的，而且一个非常有耐性的一个个性啊！你想想，你遇到这些总统的不同的总统，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遇到布希的话，他喜欢吃南边的这种食物；遇到奥巴马的话，他可能又是喜欢吃另外的食物。他的那一个忍耐和他烹饪的技巧，他对这些的出风头的事情，他一概的避免。他从来没有给任何的人有任何的访问。在2005年的时候，白宫那边说好吗，我们就为你要设定一个的记者招待会，让他们问些问题，你就回答嘛。就刚好就是那一天，他说我跟我的家人要度假，他就走掉了。好，他的个性、他的品格和他的技巧，把他带到他今天的那一个位置，白宫的主持。他的那种的纪律，一早就要起来，因为在布希做总统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布希什么时候要吃早餐，所以他一定一早的就要在那里要准备的啊。这一些的纪律和这些的素质成为了他做这一份工作的最基本的一些的条件。他得到了这份工作，那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这些所需要的技巧和那种的品格，是不是呢？所以他的一个叔叔说，他在白宫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一个肯定他个人的品格、他的素质的一个机会。不是为了要做白宫的那个主厨，所以我要做这些，不是，那是刚刚相反的。因为我有这些的素质，所以我被肯定，然后被邀请、被聘请做白宫的主厨。我想在教会的领袖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教会的执事、教会的长老，在教会里团契的带领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家。这不是一个社交的一个群体，不错，是社交的，但是这也是神居住的地方。竟然是这样，难道我们对我们的领袖要有一个更低的一个要求吗？如果我们说要来训练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知道神对他的管家所要求的，就是在家庭的生活里，个人的品格，然后在教义上要无可指责。这些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我开一班，现在我们训练第三代的，然后明年开一个是训练第四代的。不，我自己觉得，当你看这一些的素质的时候，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就要受装备了。当我们一信主的那一天，我们要开始读神的话语，我们要在那里成长。当我们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在那里建立一个神管理的一个家庭。当神在我们生命里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那里建立那一些无可指责的品格和个人的素质，在那里能够反映出神的圣洁、神的恩慈、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当我们在那里成长的时候，我们就一边的在读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那些基本的那些的真理。这一些刚才在读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包括第六节， 都是一个成熟的信徒的一些的记号，是不是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听见的，我们不是为了要你能够成为领袖，所以你要有这些的职书。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本末颠倒了。乃是作为一个教会的长老，作为一个教会的执事，作为一个团契小组的一个领导，其实是在那里肯定你属灵的成熟。不是成熟是一个永远是一个过程，但是神要的是一个在成熟中的人来做他的教会的管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